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来到创世纪第十九章，从十七章到十九章都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所发生的事情。十七章亚伯兰年九十九岁，耶和华向他显现，为他改了名字叫亚伯拉罕，他们全家的男丁受了割礼。到第十八章，耶和华再度向他显现，并且同行的呢有两个天使。在接受了亚伯拉罕的款待之后，亚伯拉罕与他们同行，送他们一程。这两个天使呢就直接往索多玛去了，而亚伯拉罕和耶和华之间就有了上次我们所说过那一段关于神会不会把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的对话。到了十九章，这两个天使在傍晚的时候到了索多玛，然后整个十九章就是讲述其后所发生的事情啊。这里边的情节大家一定都很熟悉了。按着顺序，天使进入索多玛之前所遇见的第一个角色当然是罗德，他呢也可以说就是这一章的主角。开头的时候他正坐在索多玛的城门口，然后上次已经说过他和亚伯拉罕是同出一辙的热心接待客旅。不同之处，罗德这样热心呢，是因为他知道那个城里面的人有多么邪恶，亚伯拉罕接待同样的天使并没有这个顾忌。果不其然，他们饭才吃完，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就连老带少啊，围住了罗德的房子，要求罗德把这两个人交出来，任他们所为。罗德不同意，并且提出用自己的女儿来作为交换，那城里的暴民当然没有答应。两个天使就把罗德救进屋来，并且告诉他说，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也问罗德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一切属你的人要把他们从这个地方带出去。眼看着天就要亮了，罗德仍然延迟不走，这两个天使就拉着罗德一家的手啊，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对他们说，逃命吧。罗德仍然害怕，他就要求不要逃到山上，逃到一座比较近的小城。天使也准了他，并且说那一座小城索尔啊，也因为你的缘故呢就不会遭到毁灭，只是你要速速的逃，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我就不能做什么。等罗德到索尔的时候，太阳已经出来了，就有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在索多玛和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结果呢，大概是看见了这个场景啊，罗德到了索尔仍然害怕，就带着两个女儿跑到山上，住在一个洞里。两个女儿先后把他灌醉，就从他生了摩押人和亚门人。罗德就是这两族人的祖先。那这是这一章里面对罗德这个角色的大概记述。从这里边我们或许可以提出一些问题作为读经的入手点。第一，当然就是哪一天罗德为什么坐在城门口，这是他经常的一个习惯呢，还是碰巧？我想多数的人会同意啊，这或许并不是他第一次这样做，也不是碰巧，而是他躲避城内罪恶的一个习惯。那他为什么会有这个习惯呢？彼得给我们提供了一点答案，在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八节说，因为那义人就是罗德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索多玛那个不法的事是天天都有的，罗德为他们这些事呢也是天天伤痛，因此就算他天天坐在城门口啊也是可能的。那彼得形容他为一个为恶人隐形忧伤的义人，他没有与城里面其余的人同伙，随从肉身放纵污秽的情欲。每到了太阳下山，城里面的歹徒喧嚷起来的时候呢， 罗德可能就会离开他们，独自坐在城门外面。这是第一个可能性。第二个可能性呢，罗德接待客旅啊，这大概也不是第一次了。也许他因为知道这个城里面的人邪恶，所以他常常坐在城门口拦截那些路过的客旅，把他们接到家里，免得他们落在索多玛歹徒的手中。那这个说法也是可能的。这个说法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如果罗德坐在城门口只是为了逃避城里面的罪恶，那么我们可以称他为一个没有异行的异人，他只有一个天天伤痛的异心，却没有拿出任何办法来。哎，如果他坐在城门口是为了接待客旅，那么他不但是一个有异行的异人了，而且他这个异行还真是难能可贵呢，是吧？不过这个猜测也有他的问题。因为如果索多玛、俄摩拉这些城市罪恶甚大，都已经声闻耶和华了，那么他们在迦南地这一带一定也是声名狼藉，过路的人、赶路的人应当都知道，天黑以前越过这些城市，不要在恶人中间落脚。而且如果罗德是这么一个有正义感的勇敢的义人，那为什么当天使告诉他要逃的时候，他是这么犹豫这么害怕呢？是不是？那除了这两个说法，也许还有第三个假设藏在创世纪的记载里。第十九章二十七节说，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向索多玛和俄摩拉与平原的全地观看，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亚伯拉罕所在的这个曼利橡树西伯伦一带是能够看得见索多玛的，不但这个地方看得见索多玛，从前他与罗德分别的伯特利不也看得见索多玛吗？十三章亚伯兰要求罗德与自己分开，他说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到了第十节，罗德举目看见全约旦河的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前，如同耶和华的园子。当时没有空气污染啊。如果你从伯特利、从西伯伦看得见索多玛，那么你很可能从索多玛的城门口啊，也看得见伯特利，看得见西伯伦。照常理来判断，一个人如果有单独坐在城门口的习惯，他肯定是个有心事的人。什么心事呢？自己当年和大伯父亚伯兰一同放羊的心事。大伯父后来如同神人把自己从基大老马王手下救回来的心事，并且这个心事可能不只是思念故人的心事，而是后悔自己的心事啊。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属于索多玛城里的那个世界，可是却也鼓不起勇气，拿不下决心，再回到山上跟从他的大伯父亚伯兰。怎么办呢？就每天在城门口做一个礼后主吧。因为他这样的行为也可能使得罗德在索多玛城里面啊，是个名人，或者说是个出了名的怪人。那时候的罗德住在索多玛，可不像今天的老众住在美国，因为肤色、语言、习惯的不同，使得你在一个族群里，哪怕是住了很多年，仍然是个外人。你算算日子，罗德离开亚伯兰，又过了一段时间，亚伯兰才生以实玛利。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年86岁。而十九章的亚伯拉罕已经年99岁了。罗德在索多玛住了10来年了，两个女儿要嫁的人也都是那城里的居民，可是城里的匪徒怎么议论他？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做官呢？所以我才说罗德在他们中间呢，恐怕是个出了名的怪人。你不与他们同流合污啊，他们也没有把你当成自己的一帮子。 要不是有当初罗德大伯父亚伯兰对索多玛王和全城人民的救命之恩呢，罗德早就在这个地方待不住了。照这样看起来，罗德对于索多玛有什么好留恋的呢？为什么不离开就算了？不投奔亚伯拉罕也可以搬到别的城去啊。你当年与亚伯兰分手的那份勇敢今天到哪儿去了？那我们就要从罗德家另外几个角色来猜测了。头一位就是罗德的妻子，他这个妻子是谁？什么时候娶的？什么时候成的亲？圣经都没有告诉我们，但恐怕是迦南地的人，因为他和亚伯兰离开乌尔的时候，圣经没有给我们任何的线索说他已经娶了老婆。罗德的妻子是圣经里最出名的人物之一，连主耶稣都提到他。因为当两个天使领他们出城，对他们说逃命吧的时候，头一个指令就是不可回头看，第二个指令是也不可在平原站住。为什么呢？免得你被剿灭。而偏偏罗德的妻子不听话，往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哎，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啊！他不是说回头一看就被硫磺与火烧灭了。虽然这件事记载在26节，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记载在24节。变成岩柱的事情啊，应该是在耶和华降火之前，而且他们可能已经相当接近索尔城了。他之所以回头看，也不是因为天上的硫磺与火开始往下倾倒，天使特别说了嘛，你还没有到那里，我不能做什么。天使什么都还没做呢，罗德的妻子就回头看，这也就是主耶稣特别点名叫我们思想的事儿。他说当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我们应当回想罗德的妻子。这个回想不但是说不要效法罗德的妻子，一回头呢变成岩柱了，更是要我们去探究一下罗德的妻子为什么会回头。那照这样分析看来，罗德的妻子之所以回头，最重要的原因恐怕只有三个字了：舍不得。他舍不得索多玛，他喜欢这个城市里面繁华热闹的生活，他甚至可能不觉得索多玛这些恶行恶状的恶人呢有什么不妥当，因为大家都是这个样子。索多玛也不是唯一的那个所谓罪大恶极的城啊。我们可以说这罗德的妻子绝对不是一个敬虔的人。弟兄姐妹啊，敬畏神是一件需要操练的事。我们今天很喜欢用操练，读经操练，祷告操练，亲近主操练，这些固然好，但是并不是圣经所明说的。圣经所明说的操练呢，没有几样，其中有一样就是操练敬虔。为什么要操练敬虔？那因为我们天生是个不敬虔的人。操练了敬虔会怎么样？会让你活在敬虔的实际里边。什么是活在敬虔的实际里边？就是把神的话、神的警戒都当真，让它充满在你的心里，让它成为你行为上的实际。那不操练会怎么样呢？不操练啊，哪怕是今天晚上神迹显在你眼前，你一转身一分心又忘了。罗德是个敬虔人，直到如今仍然是。他坐在城门口思念亚伯兰是敬虔，他坐在城门口哪怕只是后悔仍然是敬虔，更不用说他接待客旅了。以至于当天使吩咐他们逃命，吩咐他们不可回头看的时候，这些话能够立即在他的心里面发生作用，让他警醒起来，不至于入了迷惑。罗德的妻子呢，可能完全没有这样的基础。他和罗德结婚这么多年，生了两个女儿，女儿都已经到了嫁人的时候了，可是罗德的敬虔、罗德的一心、罗德当初跟着亚伯拉罕以及亚伯拉罕把他们家救回来的这些事情，可能在他的妻子里边从来就没有生过根。 因此这天晚上啊，虽然对于天使的来临以及天使所行的事有些触动，却拗不过自己肉体的好奇心也好，留恋也好，那跑着跑着就非得回头这么看一眼。有这样的一个女人跟自己过日子，你想罗德纵使有心要搬离开索多玛，他走得动吗？他的主意能算数吗？如果妻子不能被他影响，女儿能被他影响吗？女婿能被他影响吗？当然更难了。罗德把天使所说的话告诉他的女婿，女婿以为是戏言，你这个无用的人平常就像个疯子一样，每天坐在城门口，现在又来说些什么胡话呢？他们当然就与索多玛城的人一同灭亡。你再看罗德的两个女儿，虽然不像他妈回头看变成岩柱，可是往后他们在山洞里对父亲所做的事情，那实在让我们难以想象。你说这么紧急的逃难，怎么还带酒呢？哎，这个我们还可以稍微为他们开脱一下，因为酒可以消毒，可以杀菌，又不会坏。连主耶稣的比喻，好心的撒玛利亚人行路的时候都带着酒，那他们的酒呢，也不见得是从家里边逃跑的时候带的，也可能是在索尔城张罗的。但是酒要能够把罗德灌醉，醉到什么都不知道，连续两天，那就不是一点点的酒所能办到的事儿。他们做这件事情至少是第二天晚上了。既然你逃到索尔，那你就应该知道，尽管索多玛、俄摩拉、亚玛西扁被天上的火毁灭了，索尔城还有人呢，并不是世界末日到了，所有的人都被杀了。你刚刚才从这样大的患难里面被救出来，你看见神的审判是多么可怕，你怎么会有心情，怎么会有这个想象力去打算这样龌龊的事情，而且真的付诸行动呢？你难道这样不怕什么？罗德拦住城里的人，不让他们害这两个天使，曾经对鲍明说，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我们不好说罗德撒谎，但是这个老爸爸肯定弄不清楚这两个女儿背着他到底有什么样的行为举止。如果他们真是从来没有碰过男人的正经女孩，是绝对不敢也不会更不知道怎么样做这件见不得人的事情。听听他们所讲的话，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们的父亲老了，地上又无人按着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来，来，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他存留后裔。这两个女孩在索多玛长大，他们的思想是否有点不正常啊？当神用洪水毁灭世界的时候，耶和华见人心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那个恶不见得是我要天天出去做谋财害命的事，而是他们所认为的常规，他们的打算，他们的筹划，因为周围的人都这样做，都这样想，所以他们不晓得自己所行的原来是恶，还以为理所应当呢。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世界不也是这个样子吗？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因为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与他同行，要不然我们不知不觉啊，就被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得罪神的恶风恶俗带走了，还浑然不觉呢。那话说远了，从这两个女儿的言行，我们就能够推想，罗德不但在城里面是个孤独的怪人，连在他的家里边都是落单的。他几乎想要离开索多玛，大概从妻子到女儿女婿，没有人会站在他一边，只会扯他的后腿。他坐在城门口啊，说句玩笑话，也许很像我们现在北美很多的华人弟兄，在那梦想着，有一天我也提早退休出来服侍主吧。可惜主不见得会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啊。我们的服侍，我们的金钱，我们的见证，只能够一天一天累积起来，一天一天行在世人的面前， 并没有洁净。罗德自从他选择滋润，选择平原，离开亚伯兰，直到如今呐、虽然保持了自己的一心，可是在他跟随主的道路上，那可是寸步难行啊，成了一个只能坐在城门口，得救像从火里经过一样，仅以身免的义人啊。但是无论是主耶稣，是彼得，当他们提到罗德的时候，不只要我们回想，更是拿另外一件事情与罗德并列，那就是挪亚。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7章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彼得呢，他说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隐形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首先让我们注意一下，主耶稣和彼得是怎么比较挪亚和罗德的。主耶稣说挪亚的日子啊，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可是罗德的日子呢，他说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却没有说他们又娶又嫁。为什么？你没听见弟兄姐妹常问一个问题吗？哎，罗德这两个女儿到底是嫁了呢，是没嫁呢？怎么又说他们是处女，又说她有女婿呢？哎，主耶稣在这里不是替我们摆清楚了吗？那些地方的人呢、不但是一些贪恋彼此的同性恋暴徒啊，更早把所谓的婚姻给他废掉。那彼得说挪亚是一个传义道的人，神保护了挪亚一家八口，却没有说罗德是个传义道的人，只说他的义心天天伤痛，也没有说保护了罗德一家四口。因此虽然这两个事件呢、都是讲到神的审判，也都是预表将来的审判，但罗德这个人却不能够与挪亚相提并论。神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创世纪19章29节也说，当神倾覆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倾覆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倾覆之中出来。但是不单索多玛俄摩拉是我们的鉴戒啊，罗德与罗德的一家也是我们的鉴戒，而不是我们的榜样。挪亚从这样大的灾难里面出来，他就带着一家人以及所有的活物向耶和华献祭，因为那一件事情在他的生命里实在是太重要了，太可怕了，太严肃了，他不可能一生违背这个神迹。连他的小儿子因为不敬虔呢，挪亚都严厉地说迦南当受咒诅。但是你看看罗德， 从这么大的一个灾难里面出来，他只知道害怕，逃的时候害怕，逃到索尔害怕，逃到山里面大概还是害怕，才会容让他两个女儿把他灌醉了。他好像不知道自己被天使从倾覆之中搭救出来是神多大的恩典，也不知道该拿这个恩典怎么办。那这两个女儿的作为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更是不堪入目。那我们也可以想象，在亚扪人摩押人的子孙心里，神莫大的恩典以及神可怕的审判呐，对他们成了一个不知从何启齿的闹剧。你要怎么样把这个事情交给你的子孙？你要怎么样带领他们认识神？认识神的什么？你又怎么可能让他们世世代代啊，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看齐，谨守遵行神的诫命，活在神的面前呢？难怪后来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借着摩西在申命记23章说，私生子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的子孙直到十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亚扪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又因他们雇了米索波达米的比多人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听见了吗？亚伯拉罕的后裔以撒雅各代代一将成了神借着会幕在人间所居住的所在。可是罗德呢，这一个曾经与亚伯拉罕最亲近的侄子，被神纪念的近前人呢，从倾覆之中特别派天使搭救出来的异人，他的后裔却连耶和华的会都不能够进。那不是因为耶和华歧视他们的出身，他们淫乱的血缘，而是因为亚伯拉罕对于耶和华的眷顾可以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主的道，秉公行义，使神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全。而耶和华对罗德的眷顾，罗德却没有办法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去遵守神的道，更没有办法教导他们秉公行义呀。这就更让我们看见，从创世纪19章以后的世人只有两种，要么你属亚伯拉罕，你需要把他的信心，你效法他的行为，你跟随他的踪迹，要么你属于这个世界，你被他所拖累，你在他的辖制之下，甚至与他一同灭亡，并没有中间之途。摩押亚扪若不是后来有摩押女子路德，因为神的恩典，因为爱心，因为信心，把自己重新归入了亚伯拉罕的血统，那他们的名字将和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在历史上都成为被神所厌弃的。讲到最后，这一章里还有一个重点，千万别忘了，就是19章12节，天使在灭城之前对罗德所提的问题：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还有加上一个吩咐，无论是女婿是儿女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还有什么人吗？这个世界在神的面前早已经是罪大恶极，声闻于我，神的审判实在就像这两个天使一样啊，已经临到这世界的城门口。但在这最后危机的时刻，神还给我们格外的恩典，他不但因亚伯拉罕的缘故要救罗德，他更因罗德的缘故要救一切属他的人，无论别人信不信，接受不接受，以为我们说的是戏言，他是愿意跟着我们离开，逃避神愤怒的审判。我们都应该抓紧机会，赶快去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
当然有，还有好多。我们不能天天只坐在城门口，要赶紧去警戒他们了。